青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欢迎收听青春凉拌，我是李诺，
我是赵云，
我是蓝冰燕，
我是 Mary。
好，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也是一同来共读探讨奥古斯丁所写的《论性忘爱》这本书。那么前面呢，我们陆陆续续已经聊到或者说探讨到第十三章。那非常坦诚的说，就是在过去，如果我们比较少接触这一类的文学题材，或者说这种表达方式，包括说这个年代的哈，就是我今天早上还跟一位长辈在探讨这个事情，就是奥古斯丁毕竟还算是比较久远的这个教父人物，对，所以呢，在当时的这种文化背景底下，那人们对于这个神学，对于我们信仰的思考，跟我们这个时代势必是有些区别的。那我们今天怎么样去带入呢？这个也是最近我在就是我们一起共读《论性忘爱》的过程当中的一个思考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这本书是 Mary 推荐的，而且 Mary 的推荐呢，就是按她的表述来说是易懂的，是不是？
对
对，易懂的。然后呢，从文法的理解上也是比较容易接受的。但是呢，确确实实无论是我冰燕还有赵云，我们三位呢，过去不太适应这种的文字表达方式和逻辑叙事的这种方式的时候，就会觉得多多少少是有一些吃力的。那我就思考，为什么我们大家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为什么 Mary 觉得容易，然后为什么我们觉得复杂？哎，我想来想去，我可能想到一个可能可以解释的理由，就是对于 Mary 来说呢，她过去接受的比较长的时间是对于文字的结构和逻辑梳理这方面的一些训练，不论是你读国学的书，还是一些教父的这种对于神学的理解和认识，那这些都是一些怎么说呢，更倾向于是文法的逻辑上的东西。但是呢，我们三位呢比你年长，然后再加上呢我们又缺乏这种阅读的训练，再加上我们又有一些更具体的社会经验，有的时候我想啊，我自己的逻辑就是当我看到一个文法的表达的时候，我总是试图要从我的经历里边找到一个什么案例
可以去解释它，
安到他的身上去匹配它，那这样子才可能会帮助我怎么样去理解它，所以我想这个就是差异，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里边可能也有这种问题，就是我们虽然哎，这个字儿我都认识，你们说这个啊，他讲的这个属灵的真理我觉得我也能接受，但是他一旦把它拆碎的讲呢，就让人觉得迷惑了，所以我想呢，这个怎么说呢，算是一个很好的挑战，对我们来说，包括对于听众朋友来说，我还是那句话，并不是说我们今天读了这些神学的著作，我们在信仰上就能够得到升华，它其实是帮助我们从多个方面，就好像我们今天去看见证也是一样的，那些见证就是真实的人他在生命当中真实的经历，就好像约伯说，从前我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那么我们受到这种见证的触动，也是因为是从这个角度让我们看见神的作为，那我们今天通过阅读这些文本呢，也是这样的道理，我们是通过一些看似没有那么感性的，看似脱离了一些实际的感受的这样子理性的范畴里边，进一步的去梳理我们对神的认识，以及我们怎么样去跟神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所以今天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来谈到相关的内容，会进入到第十四章。那么第十四章，我就想请Mary 来帮我们读吧。
好的，第十四章，就同一主体不会兼有相矛盾之属性的法则而言，善恶是一例外。 恶自善的事物而生，若不是在善的事物之中，恶便无以生存。因此逻辑学家所说同一主体不可能兼有相矛盾之两个属性，这个法则在善恶这一对矛盾的情形下不再有效。诚然，天色不能既亮又暗，饮食不能既苦涩又甜美，物体在同时同地不能既是黑的又是白的，人在同时同地不能既丑陋又美丽。上述法则在许多，确切来说是几乎所有的情形下都有效，也就是说一事物的属性不能自相矛盾。不过尽管无人能怀疑善恶是一组矛盾，但它们不仅能同时共存，而且恶只能依存于善，不能存在于不是善的事物之中。然而善却不依存于恶，人或者天使可以没有恶而生存，但除人或天使之外没有什么可以是邪恶的，而只因他是人或天使他便是善的，只要他变恶他又是恶的。就此而言，这对矛盾的双方是共存的，也就是说善若不存在于恶的事物之中，恶也就不能存在，因为若没有可败坏的对象，败坏便无处寄身，也失去生发之源。而唯有善的事物才能被败坏，因为败坏无非是对善的损毁，于是恶便从善而生。若非有善，恶便无以生存，而且除善之外恶也没有发生的其他来源，既或有，只要这来源是一存在，它也必定是一个善。一个不可败坏的存在是大善，即使是可败坏的存在，也必然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善，因为只有在败坏其善的同时，恶才对它有所损毁。
今天这个内容呢，就越发的抽象了起来。
只是对我来说，我的困惑就是同一主体不会兼有相矛盾之属性。那其实对于这个属性呢，我就会有困惑了，因为我们常常也会说有程度之分嘛，就是比如说这个好跟坏，
对对对，
它有分程度，它讲到的亮跟暗也是一样的，有程度的，
应该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对，所以他这样讲，那我只能说是不是在逻辑学还是辩证学里面，
对对对对，
它是一个另外的概念。
是，这个就是我说的在当时的这个语言环境下人们习惯沟通和交流的方式的问题。就他们可能更在乎的，尤其是哲学理论里边，我其实真的我在读的过程当中啊，我就想到啊，这个怀疑主义里边有一个论据啊，他就说这个世界上是否有一个就是除人以外的客观存在，那么如果真的有这个客观存在，人们能不能通过语言把它描述出来。就是我觉得在很多的时候我们读这种属灵书籍的时候都会有类似的感受。就人们竭力的想要将我们的神，将神的作为，将神对人的心意用语言的方式表达出来，但是你总是会觉得
不能尽善尽美，
对，
不能够达到那个把心。
所以保罗才说嘛，他说天上隐秘的预言是人不可说的。就是真的除非是怎么说呢，就我们从圣经里看到很多例子，除非你跟神面对面，
对，
就是那一瞬间所发生的那个是超越了所有你对语言文字的理解，所有这些东西的。对，所以那回到刚刚这个冰燕说到这个善恶或者说两个属性兼而有之这种情况，我想到一个例子。你怎么去判断一个苹果坏了？
现在按网上的说法，就是只要它有一点发霉了、腐烂了，它都是坏了。
对，所以我们说好苹果跟坏苹果的区别是什么？
就是
能吃和不能吃。
那你看，能吃跟不能吃，这是一个说法。
对，
那能吃跟不能吃，它就变成什么呢？就是有能吃的部分和不能吃的部分。
或者说摔伤了，其实它也是坏苹果，但它能吃。它发霉的苹果，它也是坏了，但它不能吃。
它不能吃。所以其实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假设我们就认定为只要这个苹果发霉了，哪怕它有一点点哈，就是因为从这个无论从医学还是科学的角度说，它的这个细菌它表现可能在这一点，但是呢它其他的果肉已经包括了， 所以我们认定它是一个坏苹果。
嗯，
这个时候不会因为它别的地方看起来是好的，我们就说它是好苹果。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它放在这个逻辑里边是可以理解的。
是
啊，就是说我认定它好跟坏的这个理解的点是在这里。
嗯，
而不是通过我觉得他还不错，对吧？
嗯，
就像有的时候基督徒也自己觉得，嗯，虽然圣经说我是罪人，但我觉得我还行。
坏了就是坏了。
对对，
坏跟好跟能不能吃是两回事。
没错没错，就是能吃，就好像我常常我以前就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说我们知道食物通常生产有保质期的。
嗯，
那么原则上来说呢，这个出产厂家的解释呢，保质期是最佳食用期。
嗯
嗯，
我觉得其实在很多人生活经验里也是这么干的。
是，
就是本来这是三月五号到期的，但是呢我四月五号才拿出来，我一看还行啊，
没坏。
对，我也不管它，我就吃了。但是从它的实质和本质上来说，它是否已经变质了呢？那一旦它变质了，那它是不是还是好的呢？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这个两个属性不能同时兼而有之的。
嗯
嗯
嗯，赵云你觉得呢？
我太认同你了。我觉得这一篇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难的，满头的包看完了以后，因为
被捶打，
因为我马上就想到很多的经文。在这一段当中，它里面也有说到嘛，天色不能既亮又暗，
嗯，
饮食不能既苦涩又甜美。
对，
那经文当中也有说过，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经文里面还有蒺藜里
不能长葡萄，
不能长葡萄，
嗯，
一口井里面不可能出两股泉水。
嗯，是的。
所以这些经文进来的时候，我一看，哎，怎么又善恶又例外了，它怎么又能够共存了？
嗯，
就会让我有很多的问题出来。尤其是在后面他说，恶便是从善而生，若非有善，恶便无以生存。
嗯，
这一句话也是对我有很大的冲击。
嗯嗯嗯
嗯，就更加不能够理解他这一篇到底
究竟是可以融合还是不能融合。Mary 能回答一下吗？
可以融合还是不可以融合？这个
就是刚刚赵云提出来的问题。
哦，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标题它是可以拆开两个思考方向去思考的。
嗯嗯，
首先就是同一主体不会兼有相矛盾的属性。
嗯，
这就是一个我们可感知的世界当中的事物，就是在这个事物当中不会有两种相矛盾的存在，就是我们看见的或者我们摸到的，我们触碰到的，我们听到的，
嗯，
比如说一个瓶子，
是
这种现实的这种东西，它不会既黑又白，
就是可被观察的事物。
对，可被观察到的事物。
嗯，
它不会同时有两个相反的属性。
嗯，
但是呢善恶它这里就说了嘛，善恶是一个例外，也就是说善恶，因为在奥古斯丁这里他的善恶跟我们长期以来所认知到的善恶是不同的定义，
他已经超出了那种道德范畴的认知。
对，
嗯，
所以说这个善恶呢也不能简单的把它想作是我们可感知到的，我们可以触碰到的那个现实的事物。
嗯，
它会具有两种相矛盾的属性。
嗯嗯，
我们前面就不断的在提因为有善之存在，然后善被败坏了才产生的恶。
恶，嗯，
所以说这个恶它不是凭空的，它不是好像这个依附于比如说一个瓶子，或者我们刚刚说这个天色，
嗯，
它不是依附于天色的某种描述。天色它可以是一种亮的一种形容，或者是黑的一种形容。
嗯，
又或者这么说哈，
嗯，
我突然想到一个理解方式。那么在古代人们对于天文没有很具体的认知的时候，
嗯，
他们就会觉得白天那就是太阳安在那儿，然后呢这个普照大地，
嗯，
然后呢晚上呢就是太阳回家，然后月亮升起来，那月亮是微光去照耀大地，就好像这是就好像有一点感觉好像我们换了两个灯泡一样。
嗯，
或者换了两个布景，就好像我们看舞台表演，对吧？我这会儿是一个黑布，然后那会儿是个白布。
嗯，
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对这个光暗的差异就会造成这种误解。当然现在我们都知道，其实是之所以那个晚上黑，是因为太阳不照嘛，太阳的光没有照到这里。也就是说这个善跟恶，我觉得也是这个理解，就是当我们在观察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出现一些所谓的认知的偏差，但是我又基于这个我实际的需要，我要解释它，我要解释为什么天黑了。那以前的解释就是这样的，甚至以前有什么天圆地方这样的说法，我觉得都是类似的。
其实就是最简单直观的感受，就是看起来这个事物它是没有相矛盾的。
对对对对，
看起来我们肉眼可见的一个事物，就不要加一些太过抽象的这个想它背后的原因，就直观的去看它。它是黑它就是黑，它是白就是白，它
不可
能既黑又白。
对，
只有我们给这个事物加上了一些抽象的想它背后的这个导致了这个东西的一些呈现的一些原因，我们才会说啊，它这个好像有矛盾是共存了。
对，
但其实我们肉眼直观的去看它，它其实没有办法是两个矛盾的属性在同一个物体之上。OK， 但是善恶它就是一个抽象的，讲抽象的东西了嘛。
那我就在想什么事儿呢，就是说关于同一主体不会有自相矛盾这件事儿呢，就是我很认同刚刚 Mary 讲的，是基于我们可观察的这些事物。说的再直白一点，就是所有的受造的事物。这本身就是一个真理，就好像罗马书，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就是显现出来叫人知道并且无可推诿。也就是说通过观察自然界，我们可以建立一套可能某种程度上是比较靠近神他创造的属性的一个自然科学体系的，我们是可以总结出来这个东西的。但是当我们今天谈到善恶的时候，其实一方面是讲的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已经超过了人对道德的理解，不是说一个善事恶事，善人或者恶人，而是基于神他本身存在的这个基础。我想我们回到一个最基本的点，以前我们在节目里边也探讨过的问题，就是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神为什么没有灭掉他？既然神说了就是吃的日子必定死，按人粗浅的理解来说，这简直太容易了，就是反正对吧，都规矩都立在那儿了，那吃了你就面对你的结果嘛。那么这就要回到神爱的本性里的。如果神的爱的本性，或者说神不是我们所认识和圣经里所表述那个完美的完整的整全的一位神，那么他可能在爱的这个方面是没有的。或者说他不会在人出现这种必死的这种局面的时候仍然给人这里要说的，神不只是饶过了亚当夏娃，神是饶过了人这个受造物。那如果说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想，你有没有发现也是基于神的整全才容许了善跟恶同时存在。很多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那些善与恶，或者说两个矛盾的属性不能兼而有之，是基于它本身这个事物的有限。
对，
就像我刚刚就举这个坏苹果的例子一样，只要这个苹果出现一点霉菌，不加以任何的人为干预，它终有一天就会完全的腐坏掉。这就是它本身是有极大的局限性的。
对，
当这个败坏出现，它难以自控，难以去保持这种它原本的我们以为的好或者说善。那我就想到，其实今天奥古斯丁在探讨这个善与恶同时存在的时候，我就真的惊叹神的作为就是这样的。
我刚刚就想到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的家庭当中就会有一种现象存在，就是小孩子会犯错。然后可能会被家长认为这是不好的事情嘛，比较恶劣的一种行为，但是呢并不会因为这个小孩子犯了错，做了一些错事恶劣的行为，然后这个家长就把他赶出去，或者是把这个
不要你了，
不要你了，就不会嘛。
那这样子社会乱套了。
对，所以说这个也是一种 不知道合不合洽的一种善恶共存。
嗯嗯，
就是父母的爱可以包容孩子的过错。
嗯嗯嗯，
但是如果说善恶是对立的，那可能这个就没有办法共存嘛。
对，
就是，
一旦你有恶行，我就对吧？就
对对。
我突然听了这么多，就感受到的是，善恶如果共存的话，因为他这个文章当中说了，人或者天使可以没有恶而生存，但除人或天使之外，没有什么可以是邪恶的，而只因他是人或天使，他便是善的。我感受到人和天使才能将这个善与恶是共存，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我觉得如果我们用这样子的表述呢，可能会带给我们一种误解，会不会有人生来哦，我就是恶，或者我生来就只是善等等之类的。
嗯，
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刚刚为什么谈到这个在我们可观察的范围之内，奥古斯丁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人类已经堕落了。
嗯，
所以我们生来就是恶了吗？
就是生来我们就带着恶的属性的，但是我们又能够从自己的身上看见神善的创造。
嗯，
又能够通过神话语里面看见神起初创造这个世界，创造人类，创造万事万物，他那个善的本意。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基础的，因为我们不可能超越神的创造以外去观察神的作为究竟是怎么样的。
嗯，
我们只能基于我眼前所面对的，我生活当中确实是有恶事，我自己确实里面是有恶念，这是一个我们无法否认的。一旦我们花时间愿意去向内心深挖，一定会看到这个实质性的问题。但是他又基于这一点，就是我为什么刚刚说惊叹神的作为，惊叹于神的爱，就是我们的神按圣经所描述所展现的神是那样的圣洁公义的神。就是我每次想到以赛亚先知在异象里看见神的时候，他的反应，祸灾，灭亡了。作为一个人来说，你见到这位圣洁的神，你只有一个结局，就是死。
其实我从这些描述里面，我也一直在思考，我总觉得神才是那一个同一主体不会兼有相矛盾之属性的存在。
嗯嗯，
而这些被造物呢，好像不是的。
嗯
嗯，我刚才也还想不明白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探讨这个呢？他讲的这个说
有没有意义呢？
他讲的这个说就是恶只能存在于友善的地方，我觉得我能够理解。但是如果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就是说同一主体不可能兼有两个矛盾的属性，善恶除外，这有什么关系呢？
嗯，
我想不通。
就他从他的逻辑里边为什么就是这一篇会讲这样的一些东西。
嗯，
对，我觉得其实刚刚 Mary 也讲了，这一个标题其实可以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在我们可观察到的，我们可以抓住一些的规律或者是一些法则，就是同一主体不可能有两个矛盾的属性存在。
嗯哼，
啊，就好像我举个例子，一个人不可能是活人又是死人。
嗯，
你说活死人，
但是他首先得是一个活人，
但是我们
然后才会死。
对，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一个人不是活人，他不可能成为死人。
嗯。对，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要去探讨这背后的哲学思想、逻辑、道理呢？
嗯，
我觉得这个是很，对我来说很难理解的。就是单单说这个事情我能够理解，你要我去探讨它背后的逻辑、哲理，我就觉得头大了，晕了。
好，我也是有类似的感受，但是我尝试的，我要去理解，或者说我想进一步的，我不觉得说这些早期的这些教父或者神学家他们写的内容，他是不是真的有时代的局限性，这方面我其实是不确定的。因为我们所知道的除了圣经，其他的都有局限性，对吧？
嗯，
但是我尝试在想的时候，我在思考的其中一个问题是，现今的人在思想上面的深邃程度究竟到了什么程度。
嗯，又或者说奥古斯丁他写这些不要说，或者说他就是在跟我们来探讨神的属性嘛。
嗯嗯嗯，
对，那神的属性对我们来说确实是挺难懂的。
因为我为什么想到这个思想的深邃程度呢？
嗯哼，
举个例子来说，现在我们大家都有类似的普遍的社会经验或者是一些社会认知，说不花钱就难办事啊。
嗯，
钱能解决的事情都不叫事啊。 你有没有留意，这些就是普世的价值观，它事实上是不断的在塑造你对待任何事物的看法的。
嗯，
而这些普世的价值观它来自于哪里？其实不是来自于思考，它是来自于不断的被文化影响，来源于各种的社会的经验。而这些经验非常坦诚的讲，就是一个在败坏的世界里边所产生孵化出来的经验。
对，
那我现在有一种越来越清晰的感受，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回归到对善恶的讨论。当然后面其实奥古斯丁会解释这个事儿，就是其实最重要的我们是要关注善恶，说的简单一点，用现在的话就是价值观的问题。
嗯，
这个价值观究竟包括了什么？其实我们以前说一个人的三观，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等等这些东西，那这个观念本身决定了什么？它其实不仅是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过得好不好，它决定的是我们接下来该怎么样。我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我们看过赛车比赛，
嗯，
尤其是改装车 F1 方程式啊等等之类的，他们其实每过了一个阶段之后，他们的车就要停在那里，那个维修队呢就快速的帮他们换轮胎、检修，尤其是那个螺丝他们要紧固。
嗯，
为什么？就是因为如果这个螺丝是松的，开着开着轮子掉了，就车毁人亡了。
嗯，
但我严格的来讲，今天这个普世价值观里边的多数的人是不在乎自己生命当中那颗螺丝的。
嗯，
甚至连基督徒都不一定在乎的。
嗯，
那根弹簧有没有弹性了，那个轴承里边还有没有润滑油了，那个螺丝拧得够不够紧，我们不去在乎的。今天去探讨一些人里面所能够想象到的善恶价值观，我认为就跟紧固你的螺丝是一样的道理。
嗯，
因为有很多东西，就像我买到一部手机，我虽然没有读过说明书，我凭借着过去我使用电子设备的经验，我快速的使用它，结果有一天突然坏了，我又慌了，我又懵了。原则上来说，是因为你没有仔细的去研究说明书，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能用这个手机，本来不防水的，你非要带它去游泳。
嗯，
所以我自己对于他所探讨这个善恶的这个点是在这儿。
嗯，
我的感受是在这儿，就是继续的往里边深挖，问我们自己的灵魂究竟是什么样的处境。因为坦诚的讲，今天即便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也看到大量的得过且过的基督徒。
嗯，
但是这样的信徒，我们不是去做论断，但是有一点是我其实常常问我自己的，尤其是我对善恶的判断这个点，我是不是还是用主观的世界传导给我的善恶的观念，我去看待事物，看待我自己的行为。
嗯，
还是说我完全以神的标准来看。前两天有一个弟兄就跟我们分享一件事儿，他说他换一台车，那换车呢，他平时呢在自己的车里边就会挂一个十字架呀，或者这个小的牌子呀，就是也可以给自己有一些就是属灵上的提醒，同时呢如果别人看到了也知道这是基督徒嘛，对吗？
嗯。
但他说他换一台新车的时候，他的妹妹呢帮他买了一组车贴。
嗯，
这个车贴以马内利，直接就说我帮你买好了，贴在你的车后面。然后这个弟兄就紧张了。
嗯，
他为什么紧张？他说哎呀，我要是贴到后边，我哪天我要是开在路上违章了，这不没有好见证吗？
嗯，
这是不是一个特别朴素的逻辑？
嗯，
甚至有时候我们自己都会这么想嘛，对不对？
嗯，
但是当弟兄这么跟我讲的时候，我的心里却有一股声音说，我们情愿在乎别人怎么看待我是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我们都不在乎神怎么看我。
嗯，
可能我把这个话题又拉得太远了，抽象了。
嗯，我觉得李诺的思考总是很出人意料的，因为可能我的出发点是在另外一个点。
嗯，
但是他引出的这个思考我觉得是很深刻的。
嗯
嗯，
谢谢你的评语。
我没有评语。我只是想表达我的感受。因为刚才我只是在表达我脑袋里的混乱。
嗯嗯，
对，我不是不认同这个神学家他说的这些东西。
嗯，
我觉得是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新颖的，可能对我来讲我只能理解这一部分。
嗯 嗯， 嗯，
对。但是我刚说我不能理解的就是他说的这个矛盾
嗯，
因为可能在他们看来善恶其实也是矛盾的嘛，但是其实就奥古斯丁他讲的善恶可能跟当时的善恶也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他就特别的要指出来不同点在哪里。
对对，尤其是我们回到那个劳伦修啊，这位弟兄提出的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其实也会探讨基督徒怎么样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活出这个生命。另外一个还要面对外来文化呀，对吧？你在面对异教的时候，因为其实我们知道的其他的宗教对于善恶，对于一个人的操守，对于你的品格也是有不同的解释的。那么基于这种的解释和理解，就好像我举个例子来讲，当一个信佛的人跟你讲一个人要积德行善，你会怎么想？
那你想要靠这个积善然后得到升天吗？
或者是轮回嘛，下一辈子投个好胎，对吧？你会怎么想？赵云你会怎么想？
迷信
啊。好的，
迷信。
嗯，
因为我以前也是这样的，就觉得可以靠自己然后来得救。只要我这边干了坏事算了，我这边再干点好事来弥补这个坏事，就会其实是一种弥补
啊。对，
是一种弥补。或者是哎，做了坏事
风险投资，
不能说是风险投资，就是这边你做了坏事，我们人都是有良心嘛，受到良心的谴责之后，他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去弥补良心上的那种不安。对，其实我觉得就很虚假嘛。
是，
你坏事已经做了，你不在坏事上面去做弥补，或者是使坏事往好的方向发展，或者是怎么样，你在另外的上面去做好事，然后呢想着哎，坏事已经做了，这坏事没有办法再翻转了，那就让它坏着吧，因为我这坏事就要做到底，但是我可以在其他的事情上可以做一点好事。
对对对，
嗯，
比较经典的镜头呢，就是一些黑社会去庙里边拜拜，
对，
一边杀人放火，一边修路建桥啊，对吧？
对
对对对，
对，
给我的感觉就是，人能做出什么善来，我能积什么善。
但其实我有另外一个想法
啊，
就是积德行善，换一个词嘛，你这个做好一个基督徒
啊哈，
其实不管是什么事情，他可能字面，因为我们会这个从心里面会抵触其他的宗教，所以对于其他宗教他们所推崇的一些事情，无意识的就去抵触。就是拆开他们说这个积德行善，拆开这个词来看，他们是做好事，
他没有什么问题的，
没什么问题。我们也是做好事
啊。对，
那都是做好事，又能怎么了呢？
对
对
对，我想讲的就是这个事儿。虽然我们从宗教信仰来讲，我们一听到积德行善啊，这个你们都是愚昧无知的人啊，都是一群迷信的人，但是如果我们回到信仰里边看雅各告诉我们说，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那所以呢怎么样，如果从外界的表征来看，基督徒跟其他的一些教导人行善的一些信仰和宗教有什么区别呢？可能真的没有区别的，从外表来看。但是我想区别就在于，第一个是你的出发点。
对，
就刚刚赵云也点出来了，说我以为自己可以靠自己行善吗？其实我行不出来的，对吧？那么出发点是基于神，基于神的爱，神放在里面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对吧？那么这是一个点。第二个点，目的不一样。
对，
积德行善的目的是我可以过得更好，就我的人生，我的生命可以不断的升华提升。但是我们的好行为，或者说我们所活出基督徒的生命的目的是什么？其实最高的褒奖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那个，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吧。
对，或者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是本分。
对，
我们就该这么活着，
是
不是因为我可以得到什么，而是神造我们，他本来的目的就是这个。
而且我想还有一个点，就是这两个在持续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区别，就是你的眼光或者说你关注的点不同。
对，
比如说 佛教里边所谓的积德行善，其中有一样叫放生，
嗯，
对吧？
嗯，
尤其是那些买卖的那些动物啊什么之类的，
嗯，
他关注的是我买了多少条鱼，然后呢我放了多少条鱼，
嗯，
他关注的是这具体的事儿，然后在他那个宗教的逻辑里边会给你解释，
嗯，
啊，甚至有其他的，你像寺庙里边捐助金子，
嗯，
啊，为佛像这个铸金身。
嗯，
那这就可以在你的功劳簿上给你记上多少的功劳，
嗯，
那这是一个量化的可以被量化的东西，
对，
但是说的简单一点，基督徒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讨上帝的喜悦而已，讨神喜悦这件事儿可以量化吗？
不能量化，
就是回到我刚刚说那个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其实我们的所有的动机和动力都基于说，神啊你喜欢吗？
嗯，
神啊你喜欢吗？那当然我觉得不是那种谄媚的那种，神啊你看这个做的怎么样，是不是？其实神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就是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
嗯，
所以其实我想为什么我刚刚举这个例子，是基于很多的时候表面上看来我们不是按积德行善那一套，
嗯，
去过我们的信仰生活，但事实上我们活出来的样子可能真的就是积德行善那一套逻辑。
嗯，对，只不过可能就是刚刚说的出发点不一样。
嗯，
我想到的像佛教一类，他们积德行善可能更多的是趋于我付出我必定得到回报，
是的，
然后我是站在一个稍微没有怎么说比较好，稍微这个
中立嘛，
中或者是对自己好的那一面，
嗯，消费者心态，
哎，就是有一种我是出于目的性这种啊，这个怎么说，
其实就是一个交易嘛，
啊，对对，是一个，
嗯，商业活动，这是
一个就是对交易的这种感觉。
嗯，
但是我们基督徒所推崇的，我们要去爱人，我们要去对人好，
嗯，
不是求回报说你必须怎么样对我，
嗯，
而是说就是好像我本身我就有爱，所以我想要给别人爱，
嗯，
不求回报，不求一种好像交易的感觉。
对， 对，又或者换一个逻辑来说，当我不能自然而然地活出那个爱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我的生命里边有亏缺，
嗯，
那我做这个行为只是要把那个亏缺补上，
嗯，对，
就我本来应该是这样的，但是我做不到，那么这就又回到说我是靠人还是靠神。今天虽然我们基督徒都可以说我们是靠神活出一个更好的生命，更好的行为，让人看见神得荣耀，但是怎么靠神？那最终还是自己做呀，绝对不是我们跪在那儿祷告说，神啊你帮他解决这个事儿，你帮他解决那个事儿，然后人家就说，哎，你这个基督徒真不错，
嗯，
还是要自己做。
对，
但是当我们自己做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话题就可以拉回到之前所说的为什么要探讨善恶的这个事儿了。
嗯，
当我们明知道应该做但却做不出来的时候，就是你生命里面的恶的存在。
嗯，
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恶行，仅仅因为你不想做善。
嗯，对，
就像保罗说，我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
确实
对吧？
对，
所以我们真正看到的是里边恶，就是前面讲过的那个恶，是好像一个人生病了，是健康的缺失。我们看到这个恶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何等需要善。
嗯，这也是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就是什么是大善人，就不是说他不做恶就是一个大善人，
嗯嗯，
而是说他得做很多善事，
嗯，
做了善他才是一个善人。
对，或者真的我会在想的就是说，其实我们的信仰从来不是教我们怎么规避恶，
嗯，
而是教我们如何追求善。
嗯，
这个善就摆在你的面前。
对，所以也就是稍微抽象一点说，如果刚刚为什么说让更多的是去做善而不是说规避恶，
嗯，
如果说善恶是对立的话，那么可能你不作恶你就是做善了
啊。对对对，是的
啊，但是就是现实来看，不作恶不等于是善。
嗯嗯，
但是做了善也可能还是会作恶，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善恶它没有办法完全的对立嘛。
嗯
就是没有办法完全的对立的形式不存在于一个人之中，就是这个人既会做善事、也会做恶事。
对，
如果说对立的话，他可能就是只做善，或者说他只做恶。
刚刚冰燕刚刚说到这个活死人这个名词，你发现这也是人发明的呀。对吧，人在某一种特定的语境下发明了活死人这样的说法。但如果我们回到圣经说有灵的活人，而以前我说罪人的反义词应该是人，其实你也可以说人的反义词是死人，就是因为神的灵不在人的里面呢。那现在是末后的亚当，也就是耶稣基督要重新的把这个使人活过来的灵放在我们人的里边。就是我从这里其实我们也看到，就是奥古斯丁其实他在讲另外一件事，就是好像基督徒的成圣之路一样。过去我是愚昧无知的，我不认识神，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善的，我也不知道什么是人生正确的道路，但是今天福音进入到我的生命里边，也就是说我开始进入一个什么呢，去恶行善趋善的这样的一个成圣之路了。它是一个渐进式的，或者是不管怎么样形容吧，它是一个不断的成圣，也就是不断的让这个善能够在我们的里面更加的扩大的一个过程。那行，今天咱们就先聊到这儿。那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在看了这本书也听了我们节目当中的探讨，你有什么自己的感受领受啊，或者是困惑，也都欢迎你可以来信跟我们交流。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凉拌的汉语拼音 @liangyou.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呢请注明凉拌。当然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电台网站找到青春凉拌的节目留言板，在那里跟我们留言互动。好了，今天我们就暂时到这里，最后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被操练被训练，特别是基于我们对你的认识，特别是基于我们对生命真相的认识和理解，特别也包括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主啊，你看到我们的缺乏，你也特别的按着你的心意来不断的牵引来带领我们。虽然这书中所谈到的许多的内容和观点都是抽象的，但是求神你帮助我们能够结合到自己属灵生命当中真实的经历。我们也求神你赐给我们有分辨的能力和智慧，使我们在阅读这些相关书籍的时候也能够看见你透过这本书，你透过这样的内容，你透过你自己的仆人想要教导我们的是怎样的信息。主啊，也求你来帮助我们不是陷入到知识的这样的崇拜当中，而是要透过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方式，能够更多的来思考我们自己与你的关系，来思考你对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个体的心意是如何的，好能够让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真实的为你做出见证，也吸引人到你的面前来。主啊，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以上的时间，愿你祝福我们每一位，特别是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在阅读属灵书籍，在阅读你自己话语的过程当中，都有圣灵你的引导带领我们保守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阿门。